朋友，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。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，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。
到底什么是家？家是一群人生活在一起，他们有彼此亲密的关系。这个观点，其中最基本的形式就是父母和子女。家是一群人组合在一起，可以满足彼此的需要，得到保护、供应跟成长。家也是成员之间有彼此的关系，让我们得到关怀、满足。还有，家是爱与被爱的地方。我们说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就是因为我们都爱自己的家。感恩节越来越国际化，也都成了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。尤其像我们多半是离乡背井来到这个异域，我们做游子，所以我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希望能够跟家人团聚在一起。这是我们做游子的心情。如果你们是第一年来到美国，不管是念书或工作或探亲，在这一个感恩节的时候，在校园里冷清清的，每一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了。在街上你也看到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日子。我们的身体需要一个家，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个家，可以满足我们在理性上的需要，因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人活着的意义，也可以满足我们感性上的需要，因为我们想跟造我们的主宰有关联互动，也可以满足我们灵性上的需要，因为我们需要预备永恒的家乡。新神教会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家，因为它能够提供我们人生的意义，也可以帮助我们跟造我们的主宰互动，也能够教导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的永恒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找到你永恒的归宿。为什么我们的心灵需要一个家呢？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迷失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中。有人以为美国是天堂，啊，美国真是天堂吗？钱能够带给人幸福吗？我们看到 caravan 从中南美洲迢迢千里，多少人想涌入美国，他们想在这一片土壤上找到他们的美国梦。但是这块土壤上真的有美国梦吗？钱财真的能够带给人幸福吗？在美国，中上的家庭夫妻的离婚率是贫穷家庭的两倍，有钱人家的子女他们自杀的比例是穷困人家儿女的四倍。 钱真的能够带给人幸福吗？在这一个充满了物欲横流的世界中，我们的心多么容易迷失。这个时代有四个特征，好像一个蚂蚁的世界，我们工作是为了赚钱，赚钱是为了更过一个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的生活，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，不过是更有力气去工作。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跟蚂蚁的人生其实也没有什么差别。这个时代四个特征，第一，快，快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讲求速度的时代，什么东西都要快，都要快，不管是微波炉、电算机、高速公路、高速铁路，每一个人都似乎为了打破记录而疯狂。以前从北京到上海啊，一天摇摇晃晃还到不了，现在四五个小时就到了，那火车开得跟子弹一样，350公里一小时的速度。但是光有速度没有方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，可怕的事情。前一阵子你们看新闻，那一个跑车的驾驶，那位女的，她开那个跑车啊，在这个跑道上开的时候，哇，她的速度比别人快啊，可是她的方向不对，她就飞到了，是不是飞到了人的一个 boost 去了，幸好她没有死。我们的人生如果光有速度却没有方向，那是一个危险的人生。第二，这世界是追求新鲜，你上网看你就知道，各式各样的新名堂啊 ，gadgets 啊，你们看到，我不晓得你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有 Amazon Prime 啊，你们上去看看，有好多东西我都看不懂了，不晓得是做什么用的，一个黑黑的、圆圆的，或者是一个高高的、竖起来的，不晓得是干什么用的。这个世界是不断在变新的世界， iPhone 5出来了，大家就拼命的抢 iPhone 6，然后 iPhone 7还没看到 iPhone 8已经出来了， iPhone 8出来像 iPhone X， 这是一个变化多端的世界。但是求新不求实在是件不道德的事情。前一阵子在纽约有一些律师，他们替人办移民，被移民局抓了，因为他们替人造假的资料。根据公共电视台的一个报道，他说可能会有13000多名移民会被遣送返国，大多数是几年以前申请绿卡的人，因为他们的律师造假欺骗，所以这些绿卡都被没收，甚至有的是公民了也要驱逐出境。你要看到这一个世界是求新但是不求实在，还有这个世界是一个忙碌的世界，天天都在忙。有位同学说，哎呀，他最近忙得不得了，他每天平均睡3个小时，快撑不下去了。这个世界叫我们不得不忙，每天我们都负担非常重的重担。为什么？这是一个忙碌的世界。有一个员工，他被裁员了，非常不服气，他就去跟老板讲，说老板，我每一天我都工作到7、8点钟，周末我都来加班，为什么我还被裁掉？老板说，你确实工作得很辛苦，但是你的产品都被我的老板丢到了垃圾桶，这个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。 人生最浪费的事情，就是白忙，在原地踏步。好像有一次，师母开车去纽约华盛顿的地区，他开到那个Wheeling 就是在 Ohio 跟这个 West Virginia 交界的地方。那他是跟着这个 GPS 走啊，那 GPS 走了，他是上个洗手间回来啊，出去再进来，进来之后哇，那一个 GPS 就不晓得该走哪个方向，就他往前看，就一直跟他讲说return go out exit 再回来再，哇，他那里一直穷绕穷绕穷绕，绕了半个小时，哪里也没有走回来，不小心按到了 home， 所以呢，他往前走，那个 GPS 以为他要走错了，他应该回家，所以就老叫他出来，老叫他出来，然后在 highway 上就这样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穷忙，这是我们人最可怜的光景，就是忙变成盲目的忙，不晓得方向，然后就落入到茫茫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，忙碌没有成果是挺浪费的事情。第四节，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多数量，越多越好，但是多真的是好吗？我想很多人，你们住的房子不会越换越小，都是越换越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东西太多了，没地方放，再换一个大房子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回家去看看，如果你们还是做学生的，可能还不懂，等到你开始工作以后，你的东西啊，真的一下子就多的没地方放。来的时候才提了两个箱子，过个三五年，你就是一辆优厚都装不下，然后你结了婚就更不得了，搬起家来一辆大卡车都装不了。为什么你家里面那么多螺丝刀起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找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再买一把。那当然，你越买东西越多，所以你就更找不到。也有一次呢，我看到一位太太，她在用这一个水果刀当着螺丝刀起子在用，在那里。我说你怎么不用起子呢？我说找不到了，就用水果刀吃算了。你看用来用去那么多起子，最后还是用水果刀。我们人多量多不见得是一样好事。在缅甸有一个富翁，他的一生赚了很多的钱，后来他得了 cancer癌症，哎呀，他突然明白，他儿女不孝顺，他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处呢？所以他就开始把他的钱给人，他找他的员工来，他说我们上街，就在街上摆开桌子，堆了一大堆钱，然后去叫人来说给你钱，给你钱，给你钱。哎呀，你看人多到一种地步，觉得不晓得怎么用这些钱。有数量而没有质量是一件愚蠢的事情。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些的矛盾，快有速度却没有方向，心求心却不实在不道德的事情，忙啊，忙碌却没有进展没有结果，是挺浪费的事情。多多是有量没值，是顶愚蠢的事情。这我们一天到晚就追求这些快啊、心啊、忙啊、多，为什么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在美国啊，你知道每一样东西你买来的时候，它都会附上一件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说明书。对，刚才已经看到了啊，说明书，你们都很聪明啊，说明书，说明书啊， 这个说明书干什么？就是告诉你怎么用的啊。我常讲这个故事，可能你们听过，再听也不错。我儿子差不多十岁大的时候，我给他买了一辆脚踏车。这个脚踏车呢，你们晓得，在美国啊，现在比较多是拼凑在一起，以前都是自己拼的。所以呢，我说我是工程师，我还有什么问题呢？买了这个脚踏车回来，我就开始就自己来把它拼在一起，凑在一起啊。我就这样做，做好了啊。我儿子骑了啊，他骑的，我说这车怎么一扭一扭的？爸爸，这个不太对呀，这车怎么一扭一扭的？我在旁边看看，哎，也真是一扭一扭的。哎呀，这时候才去找说明书，才发现到哦，有个地方装反了。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，我们需要一个指导，我们需要一个说明书。上帝造了你，上帝就会赋予你一本说明书，他要告诉你你的人生应当怎么样活着，你才会活得对，不会像我一样一扭一扭一扭的过人生。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你生活的意义呢？你必须要先看这一本说明书。圣经是上帝给人的说明书，因为圣经非常的古老，圣经它是有充满了权威，圣经它也是超时代，在以前3500年前所讲的话，今天仍然是这样的实在可应用的。圣经是很高道德的，圣经也是非常普及的。你们晓得我说过，这个圣经如果一本一本的从古到今都把它排列起来，从这里可以排到哪里？从这里排到北京可以吗？哦，可以绕地球一圈是吗？不是，可以从这里一本一本的排到月球，然后再排回来，一本一本的排回来，然后再排去，然后再排回来，然后再排去，然后再排回来。你不相信你去算算看，每一本圣经就用一尺做一个单位去计算，几十亿本的圣经已经印出来了。这是世界上最普及的书，但是其中最奥妙的，圣经里面有预言，就是过去所讲将来的事情一定会发生，特别是指的那一位救主耶稣的故事。在他还没有降生以前，他出生的地点，他的名字，他要做什么，他会怎么样子的受别人的迫害，最后他怎么样死亡，怎么样复活，都讲清楚了。有没有人还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的一生传记都已经写好了？有没有？这不可能的。这一本书非常的奇妙，当你去读的时候，你就懂得你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，你也晓得怎么样活才是正确的人生。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说明书，上帝用许多的先知把他的意思来向人说明，最后他叫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，然后为我们解释了人生的意义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，刚才这一个表演就是根据那个故事来，就是讲到浪子回头的故事。这个大概是圣经里面最为人知道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我不重复了，主要是讲一个父亲，他有两个儿子，那个小儿子他要分他该有的产业，然后他就带着他的钱财到远方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就花尽了他一切所有的，很不幸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饥荒，所以他去替人家看猪，就是想吃猪吃的那个豆荚都不让他吃。哎呀，他在那里非常的懊悔，当他懊悔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，他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，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年年与他亲吻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得罪了天，从今以后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但他父亲却吩咐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赶快拉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你看这个故事在讲什么，耶稣说这个故事的意义何在，他在指导我们的人生。他说，你的人生就好像你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浪费在这一个世界中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已经失去联络了，你不认识造你生命的主宰，他才是我们的天父，但你已经浪费了他给你的一切，然后你失去了他，他却在等你。他等你什么？这位上帝他在等你归家，等你回家，等你回到他为你预备温暖的家中。但是很不幸的，我们沉迷在这个世界。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人若是有100只羊，1只走迷了路，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面去找那一只迷路的羊？他若是找到了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他为这一只羊要欢喜，比那没有迷失的99只更欢喜大。就好像这一位父亲在寻找那个迷羊，这一个牧羊人在寻找那个迷羊，就好像他的父亲在等待他儿子一样。圣经里说，我们都如羊走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这一个浪子还懂得回家，但是羊是很 stubborn， 羊不会自己回家，所以牧人要去找他。牧人找他，可能要到山沟里面，可能要到荆棘丛中，可能要到偏远危险的地方，为了什么？为了就是把这只羊找回来。你我就像是迷失的羊，上帝叫耶稣来到人间，就是为寻找你，寻找我，让我们能够回家，让我们能够回到天父的家里面。人跟神之间，因为人的罪成了很大的隔阂，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去寻找神。历史历代，不管是中国，不管是西方，哲学家、宗教家、教育家、善行者，通通都想各样的方法要去寻找上帝，但最终都失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到神的面前那条路给罪 block 住了，断掉，人没有办法回到神的家中，人回不去，人凭着自己无法回到圣洁的神面前，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。半夜3更，你躺在床上，你扪心自问，我有没有欺骗过人？我有没有说过谎言？我有没有做过使父母伤心的事情？我有没有偷过公司里面的东西？我有没有占有别人我不该有的东西？这些都是罪，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我们自己去回到天父的家中。怎么办呢？上帝就叫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。圣经里说，他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他说父啊，他对天父的祷告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想。真的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想的。但是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是一个浪子，我们是一个离开了天家的浪子。可是上帝爱你，他希望你回来，他希望你回到他的家里面，所以他叫耶稣来找你，来找你。耶稣成了我们到神面前的那条路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是的，圣经上是这样的讲，告诉我们神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打通了这条路，他要带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都需要有一个家，我们需要回到天父的家中。你有自由的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不信神，你也可以选择你愿意依靠他。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经历都充满了各样的痛苦跟挑战，这些是催逼着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我们有罪，做了错误的选择。所以人的转机是在于我们醒悟过来，好像那个小儿子，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醒悟过来，人就可以体验到上帝爱的呼唤。上帝爱你也爱我，所以他要你的朋友来邀请你参加这个聚会，他要你今天晚上你就能够认识他，他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，他要你回家。我讲个故事，有一位先生，他叫赵群，他因为父母的成分不好，其实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，在50年代的时候这是非常少的，但是因为他们父母，他父母的原来的家人的缘故，所以就被下放到农村。从小他就在北京被父母、被祖父母带大，这个孩子自幼就淘气，他惹了很多的麻烦。小学的时候就逃学，然后被学校抓回去。1979年，他的家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移民到香港去。他在小学、在中学都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读书，圣经他读了很多，他也知道很多故事，但从来都不上心。那么经常他还是逃学，逃学以后啊，他就到外面交了很多坏朋友，这一些富二代、这一些子弟们跟一些黑社会的成员就天天跟他鬼混在一起，他到处去偷东西。他们常常一群人就到一个晚上，就到一个店铺里，把那个店铺里的东西、值钱的东西都偷走，然后其他东西都损坏掉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混混。不但如此，他开始学会赌钱，把偷来的东西卖掉，然后就去赌，什么都赌，赌场、赌狗、赌马，就是赌。后来他有亲戚在美国，所以就转到了姨丈的家里，来到纽约，在那里呢，他很聪明的孩子，就能够考进了大学，然后在 Rutgers 洛格大学在那里念书。念书过了不久，他又陷入到这种玩乐的生活中，然后他搞这个乐团啊，就是几个人呢搞成一个 band， 然后天天就在那里打打唱唱啊。他也开演唱会，因为他很会唱歌，所以呢，他甚至还参加比赛，又得了奖啊，赚到了12000元，一个礼拜之内就花了光光的，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啊。他还开这个球赛啊， 这种外围的赌场，就是赌今天哪两队比赛会赢多少分，然后就用这个来赚钱。他又到卡拉 OK 去，天天在那里啊兼差赚外快，就是这样子混混的过生活。当然他不可能继续的练下去。1993年他的仇家来寻他，就开枪打了他头，幸好伤得不很严重，就只缝了7针就回家了。可是他还不晓得悔改，他继续的过他那种放荡的生活，在黑社会的边缘在那里鬼混。1994年，那时候纽约市的市长啊，你们知道居里安尼，他为了清理这一个纽约的黑帮，所以他就躲得赶快躲到他的亲戚家里面，那很好，还没有被抓到。可是呢，他在那一个生活当中非常的惧怕。他在一个卡拉 OK 啊酒店里面认识了一个女孩，他就追那个孩子。那后来两个人结婚了，结婚了以后他就安定了差不多有5年之久。但是呢，他又开始蠢蠢欲动，想去用不正当的方法赚钱，给人放高利贷，然后到赌场去做收账的人，然后就赌瘾越来越大，就赌得几万块钱下去，这样子的来浪费他的生命。一方面他做赌债啊，收赌债的生意，一方面呢他又做偏门的放利贷高利贷，就这样子的过日子。他的生活越来越放荡，到了2003年1月份，他的太太提出要跟他离婚，带着两个女儿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娘家去了。哎呀，他在那里一个人越过就越痛苦，晚上时候躺在沙发椅上啊，就喝酒喝醉，早上起来头痛，然后也没有工作，就在那里等着天黑，一天到晚就这样过了1个多月啊。他说不行啊，我要跟我的妻子和好。怎么办呢？哪里？哎，后来有机会认识到一位邮差里面工作，在邮局里工作，就说我们家有一个读圣经的查经班，你愿不愿意来参加？他说好吧，我就去。哎呀，他去的时候，他看那些人跟他都不一样，他的头发是不是黑的，也不是黄的，是金色的，他穿的衣服跟别人都不一样，但是他还是坚持去了。慢慢他感受到这一个中年人对他非常的热心，也是非常的亲爱，也帮助他鼓励他，他就开始固定参加了那一个查经班。慢慢他的头发又变黑了啊，他的衣服又穿正常，而他也在邮局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到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开始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在家人的帮助底下，他的妻子决定还是跟丈夫重新的和好。2004年，他在洛哥的教会参加一次布道会，像今天晚上一样。在聚会当中，他受到了很强烈的那种感动，他相信是上帝在呼召他，所以他就举手，他就说我愿意信，我愿意接受耶稣，我愿意做个基督徒，我愿意回到天父的家里。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之后，他的人生就开始改变，他不但认真的工作，他也能够再重新的跟他妻子建立关系，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。到了2005年，他决定受洗，他的生活完全的改变过来。1年之后，他的妻子跟他的母亲也一同受洗信主以后，他参加了教会的诗班，他也在 ESL 啊，你们晓得那个是 English Second Language， 在那个学习班帮助这些新移民。他从一位派信人到邮务的组长，然后到邮务的主管，他的人生真的被改变了。这一个感恩节，你有什么可以感谢的呢？你说我感谢我的父母，他们生我养我育我，我也感谢我的家人，我的妻子，我的丈夫，他们爱我帮助我，我也感谢我自己，我很努力的工作，我很认真， 我打下我的天下。但你还缺一位，你有没有感谢造你生命的主呢？你不认识他，你怎么能够感谢他？你需要来首先回到天父的家里，你跟天父建立这个关系。好像这一位他经历了人生各样苦难的这一位先生，他自己的经历，他晓得神是真实的，找寻他的故事。其实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也都可以讲，也都可以上台讲一个同样的故事，因为我们都经验到上帝是真实的，我们都体会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唯有信靠他，我们才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。问题是你要不要？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死。你要做的就是打开你的心门，让耶稣能够进到你心里去。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但是这是一件你必须去体验的事。人生一晃就过去，你要抓住还有的今天，你来认识这一位造你生命的主宰，他要引导你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接受他呢？什么时候开始，怎么样开始？其实就是从祷告开始，祷告就是跟上帝说话，祷告必须诚实，必须认真。你如果从来没有祷告过，那今天晚上我可以教你这个祷告，这个我们称为觉知的祷告。这个祷告就是你向上帝表明你的心愿，愿意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面，让他来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宰。你这个祷告如果是真心的、诚实的，你就可以开始体验到你跟神之间的一个交流。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一个步骤，也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你这个祷告你要真心去做，你就会看见上帝的力量开始改变，改变你。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呢？所以今天晚上在这一个感恩节美好的时刻，我要来邀请你，我要邀请你，我邀请你来一同做这个祷告。你若是肯，你会发现到今天晚上你就不一样，上帝要帮助你。好不好？我们各位一同低头，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然后我们思考要不要这一份礼物。如果你愿意，你也想要，那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这个祷告，这个觉知的祷告。然后我会邀请你，让你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表示。这个表示很重要，因为是一个决心。当你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祷告就变得真了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你做了这样的祷告，我现在要为你祷告。在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你的手举起来。我的祷告 才能够成为你的祷告，好不好？如果有人你刚才做了这样的祷告，你先不要管别人，你自己哈，在上帝面前你举起你的手来。好，还有没有要做祷告的啊？请举起手来，我要为你祷告啊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这些在你面前举手的人，他们真心愿意相信你，愿意回到天家。天父啊，求你收纳他们的心愿，你今天晚上就借着你在圣经上给人的应许，你就让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心里，拿走他们一切的罪跟罪疚，让他们能够回到天父的面前，领受那个平安跟喜乐的礼物。天父啊，求你接纳他们，就好像过去你接纳我，接纳我们当中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一样，让他们从今以后能够过一个得你喜悦的生活，你的祝福，你的恩典加倍的临到。谢谢天父，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，请放下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